第二季度美国制造业订单数量增加，显示经济复苏起步，但是就业市场仍然不景气。由于采取不正当的手段获得商业情报，波音公司和军方的合同被搁置。中国大陆失业现象不容忽视，今年几乎有一半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周经济回顾节目，主持人东方。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一周经济回顾节目。美国经济不景气，受害最深的就是制造业了。但是最新的制造业订单数量增加，使不少人对经济复苏的信心大增。下面是本台记者许佳颖的详细报道。
美国经济不好，制造业首当其冲，但是商业部星期一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制造业订单数量增加，而且幅度是三个月以来的最大一次。
这是不是意味着复苏的到来呢？第阿尔巴尼亚银行的经济学家休·强森解释说，看情形是如此。上个星期，供应管理学院的经济数据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第二季度美国经济增长数字，再加上现在的制造业订单数字，看来现在的确是全面复苏的开始。六月份工厂订单增加 1.7%， 而五月份的工厂订单只增加了 0.3%。 商业部的报告还显示，那些高档消费品，比如汽车的订单，更是增加了 2.6%， 这是去年七月份以来增加最多的一次。不过对于零售商店来说，顾客如果不增加，他们是不会雇人的。强森分析说，企业只有在连续两个至三个季度盈利之后，才会放心大胆的投资，那个时候才会扩大规模，才会改进就业市场。不过对于制造业来说，总是坏消息多。美国国会在八月份休会之前通过了和新加坡以及智利的自由贸易法案。对于这一点，强森透露，这对于那些国家的制造业有好处。由于那里的劳动力便宜，不少美国工厂陆续搬到那里，有利于国际上对制造业的再分配，但是对于美国制造业却帮不上什么忙。虽然美国整个制造业订单增加，但是有不少行业最后可能不得不面对被淘汰的结局。
最近公布的经济数据不错，制造业订单的数量也增加，但是对很多人来说，经济好不好取决于工作好不好找。就业市场的情况最近如何？
虽然数据显示经济开始好转，但是就业市场仍然是不见光明。根据星期二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国企业七月份的裁员人数超过8.5万，而在六月份的时候，计划裁员的人数不到7万，这无疑给经济复苏蒙上阴影。计划裁员人数的数据和政府定期公布的失业率数字还不一样，它更有前瞻性。做出这个统计数据的机构的负责人约翰·查林格分析说，这个数据表明很多企业对未来信心不足，对企业能不能真正复苏还持怀疑态度，部分行业还在继续裁员。因为这些原因，查林格预计今后几个月的失业率数字和其他的经济数据会好坏参半。但是也有经济学家说，效率的提高，技术的更新换代，使企业不需要那么多人，即使是经济好，他们也会裁员。不过格林格也承认，就业市场也有乐观的迹象出现。他透露，这项调查也发现一个令人欣慰的现象，那就是高科技行业的表现很好。在过去两年里，高科技行业裁了很多人，尤其是通讯行业，裁员人数只增不减。但是现在高科技行业裁员人数大大下降，也许这会给经济复苏带来动力。这项调查发现，今年七月通讯行业裁员4357人，排名第八，电脑行业裁员2800，排名第十。
因此今年能不能复苏还要等待更乐观的数据出现，否则企业人为的复苏力度不够，会继续裁员。东方，
谢谢许佳颖。由于在1998年的时候，波音公司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打败了竞争对手，获得美国军方的合同，如今他们要为此付出代价。下面是本台记者李世海的相关报道。
3, 2, 1 and we have liftoff。
最近波音公司流连不利，首先是盈利低于市场的预期，其次是五角大楼取消了原定的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火箭合同。美国国防部针对波音公司在1998年的一次招标活动展开了详细的调查，调查结果出来以后就宣布取消合同。
Boeing has committed serious and substantial violations of federal law.
98年的那次合同是给美国的军用卫星制造运载火箭，在竞标中波音公司击败了竞争对手 Lockheed Martin， 但是空军有关部门在这次调查中发现，波音从 Lockheed Martin 那里盗取了几万页的机密文件。到目前为止，美国空军还没有正式要求今后波音公司将不再参与政府的招标活动，但是空军取消了七项和波音公司的合同，并把这些合同转给了 Lockheed Martin 公司。布鲁金斯学院的麦克·欧汉伦分析说，国防部的做法是恰当的，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这对于波音公司这家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制造商来说是当头一棒。波音今年第二季度亏损了1亿9200万美元，他们也下调了对明年盈利的预期。不过美国国防部还是希望波音公司能重整旗鼓，不至于一蹶不振。
Boeing is responsible and must be held accountable for the actions of its employees. However, it is my sincere hope that the Boeing company moves quickly to take meaningful corrective actions so that this suspension can be lifted.
波音公司的股票价格这几个月来上下波动不停，最近才稳定下来。波音公司的董事长菲利普·坎迪特要求每个员工必须参加4个小时的职业道德培养课程。他在声明中说，将来波音公司不会再受到同样的指责。
不过专家相信，要从这场危机中走过来，光是上培养职业道德的课程是远远不够的。我是李世海，新唐人电视台华盛顿 DC 报道。对于许多今年毕业的大学生来说，
比如在去年十月，中国国家民航总局就宣布，由于受燃油价格上涨的影响，国内飞机票价格将上涨6%左右。紧接着，那些有车的中国人开始对加油站的价格格外敏感，这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原油价格的上涨推动了天然气、煤炭和电力等其他能源价格都跟着上涨。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福州市民使用的液化瓶装气零售价格上涨了3到4人民币不等。
中国依赖外来能源的局面无法改变，中国政府对此有什么战略部署没有？
中国目前还没有自己的国家石油战略储备。根据外界替中国大陆的计算，一种说法是中国有7天的石油战略储备量，还有一种说法是中国目前石油储备能力只有满足18天的生产需求。据有关方面透露，中国过去没有战略储备油田或天然气田，但现在已经确定将新疆、陕西、甘肃、宁夏、四川、青海等作为中国战略储备油田。
中东的石油占全世界原油储量的40%，举足轻重。但俄国现在也不甘落后，在石油市场上积极争取，出口量不断增加。中国在前一段时期和俄国有铺设石油管道的协议，这个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
也许是苏俄情节起的作用，中国领导人到现在还抱着联俄反美的想法，在石油问题上也是这样的。但是俄国现在已经投向了西方的怀抱，在石油问题上是玩弄了中共。2001年，中国和俄罗斯达成一项协议，双方将合作修建一条从俄罗斯的安加尔斯克到中国东北大庆的油田管道。但是好景不长，去年12月，俄罗斯一个叫《消息报》的报纸在头版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中透露，11月下旬，俄国总统普京主持了联邦安全委员会议，这次会议决定改变从俄罗斯安加尔斯克通往中国大庆的石油管道路线，把终点改建在俄罗斯境内的海参崴或者是纳霍德卡。
为什么俄国会中途变卦了呢？
主要原因是日本和中国争夺俄国油田。自从中俄协定草签之后，日本官员就不断地向俄罗斯暗示，日本正计划将俄罗斯作为其固定的石油进口国，进而取代中东。今年1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俄罗斯的一项重要议题就是讨论这条石油管道。据透露，小泉首相已经向俄方表示，日本愿意参与从西伯利亚、纳霍德卡等港口的石油管道建设。如果俄罗斯最终选定这个远东方案，石油输出管道将会绕开中国。事后，俄罗斯能源部提出3种解决方案，将两条线路合并为一条线，其支线由贝加尔斯克通往中国大庆，而且到中国的管线将优先开工。如果按照中俄方案，中国将成为远东石油的唯一输入国，可以签署到20到25年的长期合约，价格上是会有一些优惠。如果俄罗斯决定修建纳霍德卡的管线，通过支线向中国输出石油，中国就不一定能签订长期合约，而且也将失去俄国石油必须经过中国出口到其他国家的过境国地位了。
中国和俄罗斯在过去向来就没有什么很好的合作记录，双方都抱有很强烈的戒心。
其实西伯利亚本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输油管开端的安加尔斯克位于贝加尔湖畔，中国历史上称为贝加尔湖为北海，当初的匈奴就在北海附近游牧。西汉年间打败匈奴，匈奴分成两支，为南匈奴和北匈奴。北匈奴远走欧洲，定居现在的匈牙利，南匈奴被安置在山西，被汉族同化，所以自古以来安加尔斯克就属于中国。由于中共政权仰赖于苏联的支持，所以对于苏联强占西伯利亚土地从来就不表示意见，也从来不敢向苏联要回